教堂里头有一个敬礼，对不对？我们当中有五个弟兄姐妹啊，接受敬礼哈、啊，在众人的面前来见证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是多么高兴和快乐的事情。在这个五个人的当中，有两位是我们国语堂的姐妹，对吗？头一位是谁啊 ？Grace 啊，感恩。我们还有一位今天不晓得在这里吗？是 Vivian， 对的，也在后面，看到了，举起手来哈，感恩。我们知道啊，我们派奖、鼓奖哈，不是给人的，是归给我们的神哈，是荣耀归给神，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和神的救赎的大能临到每一个愿意来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我们满心的感恩，把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阿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讲题叫做“仆人忠心侍奉主”。作为主的仆人，我们要忠心的来做侍奉。我引用的经文是保罗的这个他的书信里头的两封书信里头的讲话，在这两封书信里头，他都提到这个仆人多么忠心的来跟从主、来侍奉主。借着这样的讲道的分享，我是盼望我们彼此的鼓励，也勉励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头这个人物，我们反省一下，到底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也能够成为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吗？我是如何的侍奉主呢？我是否是主的仆人呢？这都是给我们从多方面多个角度来看一下，来反省一下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侍奉和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站在怎么样的一个位置的上面的。首先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七节，保罗是这样来形容这一位神的仆人，他说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这是很非常亲密的一个形容哈。他并不是叫他说他是我的同工，或者是我们是一块来做工的，他不是这样说，他是我所亲爱的一个兄弟。所以兄弟的意思当然是指着他们都在耶稣基督里头的弟兄，他们都是相信同一位主、侍奉同一位主，他们好像亲如兄弟姐妹的一样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看见侍奉的里头，我们很注重关系我们并不是冷冰冰的把事情做好了搞定了我们就算了，不是这样的。我们通过这个侍奉，通过这个工作，我们彼此建立一个关系，和这个关系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所以我们很珍视这样的一种关系。保罗讲得很对，他说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那就是说他写这一封书信给当地的教会的时候，就推荐这个弟兄推基古给教会里头的人，可能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推基古，所以要保罗来给他们推荐一下，介绍一下，就是这样的原因。而保罗也讲得很对，他也没有讲得过分，他真的看待这个推基古好像他亲爱的一个弟兄的一样，来告诉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当你看见教堂里的弟兄姐妹，你也想到保罗这一句话吗？他是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敬拜主，一同来侍奉主的。推基古这个名字的原文，希腊文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他的名字也挺有意思哈。他的名字的意思叫做什么？幸运啊。但是幸运的意思并不是说啊，他的命生得好啊，有好的命运啊等等。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来到这个地步得来不容易，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人，因为自从他相信耶稣基督，归上了耶稣基督之后，他就过着一个蒙福的人生。不单如此，他还有机会起来服侍主，跟保罗一块来同工传主的福音的工作。哎呀，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想一想你自己的人生，自从你相信耶稣基督以来，你有没有感恩的说我是很幸福，是主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是主的恩典给我有这样的很荣幸的机会来侍奉主，来传主的福音，还有跟朋友别人来分享我所相信的基督，是多么美好 的一回事情。推基谷，所以他很看重他这一个在耶稣里头的身份，他也在侍奉主的事情上面，他就尽心竭力的摆上他的人生。其实如果我们看圣经，推基谷这个人物的名字的出现的次数不多，都是出现在保罗的书信的里头，总共 有五段的经文提过他的名字，推基谷的名字都是在新约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从这里我们就发现到，这个人物真的是在当时的初期的教会当中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保罗这个神所使用的使徒，他跑到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去传福主的福音，他的身旁有很多很多的同工，但是 在这个哥罗西书里头提过很多同工，其中一个人是推基谷，但是来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别的人都没有提到，他只提到推基谷这个人。前一阵子我们查经班的聚会里头，不是一块来学习以弗所书吗？我们就发现在以弗所书当中，保罗只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他的这位亲爱的弟兄推基谷的名字，是就是这个这里。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研究一下，来看一下这个推基谷的人生，他的侍奉是怎么样的，成为我们怎么样的榜样，好让我们也来刻慕来侍奉主，来学习如何的来侍奉主。今天看的主要是看推基谷是一个怎么样的仆人，我们说他是一个主的仆人，到底他是什么样的仆人。那今天的我讲到就主要讲三方面而已。第一，就讲到推基谷是一个安慰者，他是安慰别人的一个人。第二，他是一个受差者，是被差遣的一个人，他不是不自主的，他是 有责任的，他承担了使命，人家差派他，保罗告诉他做什么，他都马上去做。第三，他是一个配搭者，那就是说他愿意跟人家合作，配搭起来来侍奉主。所以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认识一下推基谷，也借用他的侍奉 来应用在我们身上，到底我们去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呢？第一，他是一个安慰者。因为在无论是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里头，保罗都同样讲一句话，就是说叫他，这个他就是推基谷，叫推基谷能够安慰你们的心，就是他把推基谷差派去到不同的教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借着推基谷去到他们中间来安慰在不同的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你看到啊，他是一个安慰者。如果保罗把这个这么重要的责任交给推基谷，难道保罗不知道他是一个很能安慰别人的人吗？如果他明明知道他都不愿意安慰人家，也不懂得如何安慰人家，也没有一个动机心意来安慰人家的话，难道保罗要差派这样那个人去做这件重要的事情吗？当然不会。保罗是认识他的每一个同工，因为他跟他的同工都生活在一块很长久的时间，他知道每一个同工他们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干 和不同的性格等等。推基谷是一个懂得安慰别人的人，一个懂得安慰别人的人，他一定是蛮有爱心的，没有爱心不懂得安慰人家，你的事关我什么事情，跟我没关系，所以我 不需要为你做什么。但是推基谷不这样想，他总是觉得这些人的需要也就是他的需要，这些人的困难也就是他的困难，他愿意去安慰这样的人。一个安慰者也是一个 很有耐心的一个 很忍耐、因为你要聆听人家，知道人家的 痛苦在哪里，人家的困难在哪里，然后你用 你的讲话来 安慰他，或者是劝勉他等等等等。所以当人在灰心失望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巴不得有一个好朋友坐在我的旁边来安慰我，这一种的安慰是可等可等的重要，对吗？可能你都有这个经验，就是那个很重要 的关头的时候，你巴不得有一个你所能够信任的人坐在你旁边来聆听一下你向他诉苦把他心中的苦痛苦都向他 来分享让这个人来安慰你等等。是的，我们都需要人家的安慰， 因为每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都曾经受到伤害，都曾经 有痛苦，都曾经有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当有一个人旁边 在你的旁边愿意来安慰你的时候，你马上感受到一种力量就充满着你，来安慰帮助着你。但是一个安慰别人的人有三方面的事情我们要知道的。第一，他需要体会别人的心情。你安慰的人一定要知道人家的心情到什么地步，人家明明在哭哭啼啼了，你还跟他说笑话，那就是没有道理了。你要明白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你体会，因为当你体会人家的心情的时候，人家就会感受得到，哦，好舒服，因为 我的心情我的感受被尊重了，被人家了解，我们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花时间花上祷告和关怀，以及我明白对方的心情，然后来体会他。体会的意思就是说你曾经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你才能够明白对方的感受。譬如说我曾经生病，所以我去探访病人的时候，我也体会他生病的时候的痛苦难过，明白吗？啊，因为 我自己也亲自经验过 家里的人父母亲的生病的时候的难过，所以我去鼓励我的弟兄姐妹，为了他们的父母亲 也生病了，难过难受了，我能够去体会他们的心情，是这样的。所以体会是发自你的里面的生命，并不是头脑上的一些知识，或是我学到 一门功课怎么去安慰人家，我就带着我的书本去安慰人家，这没用的。你一定 有生命的经验体会人家，这就是我们要每一个时候注意一下神到底给你有什么人生的经验。神给你所有的人生的经验都是能够给你一个使命，一个侍奉，就是体会人家的心情。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不是这样说吗？我们受了神的安慰，我们得应该用神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别人，对吧？是这样的，安慰就是从我们的经验而来的，啊，所以我们好好的祷告，看看在我们过去的人生的经验和遭遇的当中，有什么是神要使用我来安慰别人的。但是我们明白，体会人家并不是一定要勉强自己来认同别人的看法，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来欺骗他，不是来哄他，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有技巧的，有忍耐的，有爱心的跟他讲话，不一定是所有事情都认同他，可能他是错的，所想的方式是错误的，他的看的事情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够认同。但是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也技巧，在恰当的时候我们要来跟对方来讲话，但是目的是要来安慰他，让他得到鼓励，得到建立。第二，我们必须要关怀的行动。弟兄姐妹，行动是最重要的，不单只是我们 在口头上讲话上来安慰人家，有什么事情我们能够为对方来做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行动。我们常常说我们爱彼此相爱，但你知道吗？爱在行动中，爱是在我们行动里头表现出来的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你看一下圣经，尤其是罗马书信或者保罗书信里头，都提到有什么是爱的、实在的、关怀的别人的一些行动的。但是我们要注意，所谓行动并不是一定马上要做一些很重大的事情，有人感觉到，哎，我们马上要做什么什么事情等等，只是一个 很大的工作，但是也不一定有这样的需要，因为反而我们事情做得 太重大的时候，反而会影响到当时 的氛围。所以我们要注重一下对方的感受，其实更需要的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带出爱的动力。不要忘记，你所谓做大事就是做小事，反过来说，我们做小事的人其实都是做大事的。在耶稣基督里头其实都没有分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每一件事情主都能够用得着。很简单的一句话，很简单的一个祷告，很简单的一个给对方的一个鼓励和扶持，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还记得十几年前我们教会里头弟兄姐妹就参与在一个关怀一个家庭的事情上面，其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当年还在当中的，就是我还就是 有我还记得当天是礼拜天的下午，我完成了这边的崇拜聚会之后，就开车赶忙就要去这个Surrey 另外一个教会里头讲到，在这个我开车在公路上，突然之间我的手提电话就响起来了。但我开车的时候不都有个习惯，我就不接电话了哈，我都让他过去了。然后再过一段时间，这个电话又打进来，我就没办法接他。然后再过一段时间，这个电话又打进来，我就知道这个事态严重，所以我就在中途我就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车子停下来了。然后就打这个电话回到这个电话里头去，才知道原来是我们所认识的一个教堂认识的一个家庭，虽然他们没有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但他们的小孩子是参加我们的儿童活动的，所以我就明白一下他们的状况，原来他们的小孩子生病了，还有生这个病是突然而来的，非常危险的啊，非常危险的，对生命有极大危险的，他们都很焦虑啊，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想到的说：“哎，打电话给罗牧师吧，问一问这情况。”但是我说我要赶着去开会，我说我马上给你帮你们做一点事情，所以我就挂了电话之后，马上就打电话给我们的国语堂的一个姐妹，告诉她这个事情，说请她马上就找一些人去关怀一下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他们也行动得好快，马上就找另外的姐妹要赶快的去医院里头去看他们。去医院之前，他们要赶忙的，而且他们还没有吃饭，马上带一些午餐给这个家庭，因为小孩子生病，这父母亲可能没有心情管吃饭的事情，所以他们都想得很仔细、很周到，这就是关怀的行动。那后来我从讲到回来之后，在傍晚的时候也赶着去医院去看这个家庭，来为他们祷告。那接下来很长的时间，我们都组成一些探访队去探访他们，去关怀他们，照顾他们在生活上的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都没有做大事情，但是每一件小事，我相信在神的眼中看来都是很重大的事情。那后来他们这个家庭也非常非常的感恩，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关怀，很有爱心的行动的表达，我们都把荣耀来归给神。所以做大事就好像做小事一样，但是反过来说，做每一件小事其实在神的眼中都看是大事。在生活当中要带着有爱的动力，我们就能够达到关怀别人、安慰别人的事情。最后留心一下，在你旁边身旁有没有需要安慰的人呢？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有需要安慰别人，其实错了。我们不是没有需要安慰别人，就是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旁边有需要安慰的人而已，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神给我们有眼睛，给我们有耳朵，我们好的听，好的来看，注意一下我们旁边的人，包括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的邻居，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教会里的小孩子等等，都是可能都是有需要被安慰的人。推基谷是一个安慰者，他有安慰人的负担和恩赐，所以保罗差派他去到别的教会，把重要的信息带给他们，借着这个来安慰当地的人。不要忘记，当时很多很多的人都是受到宗教信仰上的压迫，当年当基督徒是不容易的，可能他们受到很大很大的压迫 和迫害等等，但是安慰还是很需要的。今天在这个时代里头，有人需要安慰吗？一定有的，不同方面的需要都有。我们想一想，我们做一个教会，我们如何能够团结起来，我们联合起来来安慰有需要的人。第二，推基谷是一个受差者，是受差派的一个人，在以弗所书跟这个哥罗西书同样的，保罗也讲同样的一句话。保罗说：“我特意打发这个推基谷去到你们哪里去？”所以推基谷并不是自己一个人说，哎，我喜欢去这个地方去看看这些人，不是的，他是受一个使命的差派，给他一个重要的责任。还有当他受到这个责任的时候，他没有推迟，没有拒绝，他立马的就答应，他还有忠心的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一个受差者就好像想到主耶稣受到天父的差派，从天上派到地上来做我们的救主一样的，那么忠心，那么顺服，那么愿意完完全全的付出他们的人生。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受差者，为什么？耶稣曾经讲说，父差了我，我也差遣了你们，这个里面就是教会，弟兄姐妹，你们也是被差派的，被受主的差派的人。今天的教会，我们在这里不单只是享受这个崇拜、这个聚会的美好和团结的高兴快乐的时间，更重要是，我们不忘记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和使命，也就是被差派的一个教会，一群人，我们被差派在这个地上，在这个社区为主来做工，做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一个仆人。我们知道哥罗西书还有这个以弗所书都是保罗所 写下来的。然后保罗当时他没有自由嘛，他被人在关在监狱里头，为什么他要坐牢呢？他没有犯一些错误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传福音，人家 不给他传福音，就把他关起来，不容许他有传道的自由。但是保罗感谢神，圣灵感动他说，我虽然没有办法去传道，但是我借着我所写下的书信送给不同的教会，来建造他们，帮助他们，鼓励他们。但是写好书信之后怎么把他带出去？他要找到一个忠心的人，一个能够交托给他的人，把这一封书信带出去，这个人就是推基古。甚至有些圣经学者研究过之后，他说不单只是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可能提多书也是这个推基古所带出去的。但是你知道吗？做这件事情不容易哦，不好像我去店里头 去买东西去 shopping， 不是这样。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保罗的书信带出去的，随时有危险，随时有人抓到他，逮着了他，伤害他。但是他不畏惧，他勇敢的来承担了这个差派的使命给他。我们很感谢主。如果没有了这个推基古，你想一想，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哥罗西书，还能看到以弗所书，还能看到提多书吗？无论保罗写的多么的好的 一封书信，没有推基古帮他带出去的话，也是没能够产生果效。所以我们想到这方面，我们要感谢神赐下了这个忠心的仆人，就是受差派的推基古。他背负着重大的使命和责任，每一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重要，他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旅途的上面，是背负着这么重大的责任，身上带着这些书信去到他的目的地，然后同时又提防有人家要伤害他，有人要发现他的行踪，知道他的身份等等。所以这个工作不容易，是背负着很重大的使命和责任。如果没有使命感的人，不会完成这么重要的责任。但是他有一个使命感，因为他是一个忠心的人。圣经里头多次提到这个推基古的时候，都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忠心的人，他是一个仆人，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一个人。忠心侍奉主的人，这几个推基古，我们发现他为主做工的果效很厉害哦。他做工的果效竟然能够穿越时代。为什么说是穿越时代？这是第一世纪保罗所写的书信，这么多年来一直流传在教会的历史的当中，在每一个角落有教会的地方都能够念到保罗的书信，是因为推基古。所以他的事工的果效很深远的影响，穿越每一个时代，把保罗的声音带到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信徒的心中，也带到我们今天的当中。你能不感恩神赐下了这个忠心的仆人推基古吗？但是不要忘记，他能够做到这个地步，不是容易的，不是轻松的，他乃是很热忱的去做。但是面对种种的困难，但是他没有畏惧的心， 没有推去这些责任 的 一种态度，他愿意做一个受差派的人，这是多么多么的重要。今天可能教会里头我们都有不同的使命，不同的侍奉负担，差派到不同的弟兄姐妹的手中，请弟兄姐妹来负担不同的工作。你愿意做这个时代的推机鼓吗？你愿意在你觉得哇，我还有困难呢，我没时间的，我没空间空闲等等，我能够用这些借口，然后我们就推却这些任务。但是没想到当年的推机鼓他却没有推迟，他的名字写得很好，推机鼓就好像常常被保罗推来推去，保罗把他推到这里推到那里，他都愿意顺服，他没有给他自己任何的借口，说我不能够这样被人家推来推去的，我有自由的，我喜欢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是挺好吗？没有，他愿意给人家推来推去，因为他知道这些都是为了主的使命，所以他是一个受差派的一个人。他侍奉的旅程里头都是很艰苦的，不容易的。今天我们都说、啊、好轻松耶，坐飞机坐游轮啊，怎么开车啦、啊、等等，但那个时代两千年前的时代不是这样哦，路途那么遥远，然后也是不容易、但是他都甘愿的，甘心情愿的做好这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侍奉都是 一条很长很长的 旅程，自从你相信耶稣基督以来，你都愿意摆上自己。好像我们叫国语堂都有查经班，都有小组、还有舞动真爱，还有许许多多的侍奉。其实当中侍奉主的人，他们的侍奉的旅程也是蛮长的。我估算一下，很多弟兄姐妹自从来了这次教会以后，他就开始进入这个侍奉，对吧？从来没有停止过。我很欣赏我们的小组的组长，有好几位他们都是中心几年下来都是担任做组长的事情，都是做年事啦、鼓励啦、关怀这些等等的事工。侍奉的旅途是很漫长的，很辛苦的，但是我们相信主的恩典足够我们所用，我们感谢神。当你回过头来一看，你就发现真是不是我凭着自己能够走这么长远的道路，而是凭着主的恩典才一步一步一天一天的来走完了我人生的路程。我们很感恩，说弟兄姐妹，你在侍奉当中的我为你感恩，但是如果你在侍奉当中面对有压力的时候，请你也来依靠主。如果你今天还在考量我到底要不要参与在这些事工的当中，有人邀请我参与在这些事情当中，我还在犹豫，我还在等候，请你看一看推机鼓他的侍奉的人生，成为我们的鼓励。他愿意做一个安慰别人的人，也愿意做一个受差派的人，因为他顺服，献上他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交托在主的手中。自从他上信耶稣基督以来，他就以耶稣基督他做他生命里头的主，是唯一的主人，他就跟从他，所以他献上自己，这是顺服。一个仆人最重要是什么？顺服。忠心最重要是他有没有顺服。一个不顺服的人能忠心吗？一个忠心的人就一定是顺服的。所以我们明白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考量。第三，最后讲到这个推机鼓他的侍奉是怎么样，他是一个配搭者。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以弗所书第六章二十一节保罗是这样说的，保罗说他这个他就推机鼓，保罗说推机鼓要把我的事情还有我的境况如何完全的都告诉你们。哎，原来这个推机鼓的使命去安慰人家，其中一项就是把现在保罗的状况如何啊，大家都很关心他哦，很挂念他哦，他为主传福音怎么辛劳，还受到人家的压迫，人家还把他关起来没有自由，我们很担心他等等。保罗也明白这些弟兄姐妹很爱他，很关怀他，所以为了以免他们过度的忧虑，所以就差派推机鼓 到他们当中去安慰他们说不怕的，保罗现在情况是怎样怎样怎样。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有关于他自己的事情写的不多，一般来说都会讲些圣经里头的教导、信仰上面的建立等等关怀，或者是如何传福音、如何做主的工作，或者是神学的教导等等，都在他的书信里头写。但有关于他自己的事情写的不多，所以他是通过推基古这个人，借着他的口头上的话告诉这些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发现书信挺好，但是还是有限的，还需要用人来传这个重要的信息。福音已经记载在圣经里头，但如何把圣经里的怎么重要的福音信息带到人的当中去，还需要一个忠心的传道的人带着这一本圣经通去跑，去到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人群的当中，把这个道理告诉人家分享，让人家知道。推基古就做这个事情，所以他的任务并不是跑到人家教会里头说，哎，我推基古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我的成就在哪里吗？我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吗？他不是要做这些事情，他去到人家的教会里头就是要忠心的把保罗的事情完全的告诉他们，所以他是配得着保罗的侍奉。明白这个道理吗？他并不是高举他自己的事情，他要重心重点是让人家明白保罗的事情，因为他们正在担心忧虑有关于保罗的事情，所以推基古的责任就是要安慰他们，让他们免去了这些不必要的忧虑，要鼓励他们继续的来定睛仰望耶稣基督，传主的福音。所以他是配搭着保罗的侍奉，或者搭配着保罗的侍奉来做这个事情的。所以就是说他把自己放在一个不重要的位置，把保罗的事情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面去了，这就是配搭侍奉或者搭配的侍奉的一个重要的原则，都是在这里。但是我们回看一下今天的时代，今天是什么样的时代？是个人成功主义的一个时代，明白吗？我们从小就是被训练出来，你要成功，你要什么？有一句话，赢在什么起跑线上，对，人家没有跑，你就跑了，先跑了，就这个意思。你不要错过任何的机会，要高举你自己，找一个门路，找个机会，要成功起来。这个人的成功主义，结果我们到社会上做事情都是这样，都在做比较，要尽量要把别人压下去。我爬，每一个人都在往上爬，但我要爬得最高，爬得最快，爬得最好看等等。很多人都是期望别人来配合我的想法，配合我的计划。你都是配合我的，我才是领头的一个人，我是带动的一个人，我是把所有的阳光都照射在我的身上就好了等等。这是个人成功主义的一个时代，弟兄姐妹，这都是一个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破坏了很多社区的关系，破坏了很多同工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教会的合一的关系。因为以弗所书很强调注重教会的合一，我们的彼此相爱、彼此的关顾和同心同意的来做侍奉主的事情，而不是高举任何的个人的成功的这一方面的。这也是我们保罗注重我们要跟人家搭配起来来做侍奉主，这才是最美好的。但是我们发现推基古就是真是一个很合乎这个标准的一个人，因为推基古的执行力很强。什么叫做执行力？就是说人家交托给他的，他就马上去执行，他没有说啊，不关我的事情，我不喜欢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对我没有好处，我就不去执行。没有，他是受差派的人，他是与保罗的事工搭配起来，所以保罗差派他什么他都知道，这是来自从基督而来的差派，所以他就把他执行，还要执行起来他是很忠心、很用心、全心全意的去做，很强的执行能力， 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环顾一下教会的里头的弟兄姐妹，都发现有些人的确是很有执行力，他们执行力很强，你告诉他什么他马上去做，他不明白的他会问你，但他一明白之后他就马上去做，他不会停止下来，或者是一下子就忘记了，一下子 就掉下来 就不做了，或者找到别的事情，他 就放下你所交托给他的事情，又没有 回过头来告诉他说我现在 不管这个事情了， 我还在等着他的时候，原来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情。我们常常发现这都是出于我们是不是不明白什么叫做打配这个道理，要跟人家配打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全心全意去做。推击鼓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保罗交托给他的事情他都马上去执行，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他是忠心的执事，忠心执事的这个执事就是执行事情的一个人。我们教堂里头的执事其中也是这个道理，就执行我们长老牧师我们开会之后有什么决定，我们就这些执事的弟兄姐妹就马上去执行，他就召聚弟兄姐妹来商量一下，计划一下怎么来安排这些事情，来发动什么样的行动等等。执行力，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有执行力，只不过因为我们在这个配与人配搭侍奉在这个观念上面还没有完全的明白，我们多多少少还是受到个人主义所影响，到底我要做我喜欢做的，还是我要做人家所需要的事情，这是两个很重大的分别。因为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一定是人家现在马上需要的事情，人家马上需要的事情也可能不是你以为是你喜欢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在教会当中能够同工的是因为我们能够搭配起来，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严格来说我们也可以说，在保罗书信当中推击鼓这个人是可以拿到这个奖项，什么奖项？最佳男配角。他不是主角，保罗是主角，好像是保罗差派他怎样说，所以呢，光芒都放在保罗的身上。推基古只是搭配起来的一个人物，经所有的罗马保罗书信当中只有五次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不影响他的执行力，他还是忠心的执行他的工作，在做一个配角的事情上面，他知道我要跟主角来配搭，不要抢夺他的光芒，因为这是我的安排，我的角色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明白了之后他推击鼓就很忠心也很开心的做好他的事情。有人因为不忠心做事情，结果他不开心不快乐，就是这个原因。弟兄姐妹，如果神交托给我们的忠心去做配搭起来，就很了不起了。其实圣经里头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推击鼓到底他有什么任何重要的明显的恩赐或者能力，但是在他生命当中却展现了他平凡当中的不平凡，听起来很平凡的一个人物。圣经没有提到他会讲道，没有说他好像保罗一样讲道那么厉害，好像彼得一样一讲道几千人悔改信主，都没有提到这些事情。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推基鼓什么去行神迹，通过神迹来医病啊，帮助人家，都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情形，都没有这样说，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他很有口才，都没有，没有好像这个亚波罗一样很有口才的来做教导的事情，都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说，但是圣经只说他是个忠心的仆人，他愿意受差派。跟保罗来搭配起来做事情，很平凡很平凡，但是从他的平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不平凡。弟兄姐妹，不要说我不要做一个平凡的人，其实做平凡的人你也可以不平凡的，只要你忠心做好主教托给你的事情，那真的是平凡当中的不平凡。圣经说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七节说，保罗说他是一个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 感谢主，他很忠心的执行事情，然而他不是保罗的仆人，请你看到啊，他不是保罗的仆人，保罗也没有说啊，推基古是我的仆人，没有这样说，他是说这个人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看到吗？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自己是做主的仆人，我们跟别人来打配起来来侍奉主，这就是最妥当的一种态度。所以推基古并不是保罗的仆人，他乃是保罗与保罗一块一同做主的仆人。有人说配搭的意思是可以这样解释，就是说配搭意思就是说我本来是不配的，我是不配做这些事情的，但主的恩典够用，把我给我机会，让我的生命能够踏在这个侍奉上面，配他，你的人生才是美好的。其实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保罗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只要心里头存着谦卑，每一个人都看别人比自己强，那这样的教会一定为兴旺，一定为合一，也一定为快乐。反过来说，如果每一个人都不谦卑，都很骄傲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我比人家高，我比人家强，我比人家好的话，这样的教会就 很分裂，就产生很多动乱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腓立比书里头也提到说，我们要同心合意传扬主的福音。怎么样同心合意？就是我们愿意跟人家同心，不要永远的要求人家，哎，我有几个主意，我有几个想法，你来跟我同心吧。常常产生很多冲突和误会，是这样。我们彼此同心，彼此的来考量对方的需要。所以有一件事情要彼此提醒的，就是我们不要经常数算我们自己侍奉付出了多少，然后我有在侍奉上有什么功劳。这是世界上的人很喜欢这样炫耀他自己，没办法，因为如果不这样说，人家都不知道我有什么好处， 我有什么功劳等等。但是在侍奉主的事情上面，不要经常数算自己，你在侍奉当中这这么多年来我付出什么什么什么，我也拿到什么什么样的功劳，那几乎等于是说如果没有我的付出，没有我的功劳，就没有产生现在的这个现象等等。其实这都是魔鬼给我们的试探，叫我们失败跌倒的。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为主做见证，为了鼓励人家来参与侍奉，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见证，你的经历来跟人家分享，但重点是要鼓励人家，而不是高举你自己的成就和你的付出有多少。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产生了误会，也产生了有更多不好的后果等等。所以推基古只忠心的做好他的事情，他没有痛处的告诉人说啊，如果我没有帮保罗把他的书信带出来，他写的书信再好也没用，如果他这样讲话就不对了，这样这真的不对，因为这不是他应该所说的。他是一个配的就神的仆人，保罗的工作来做这件事情。严格来说，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包括保罗在内都是什么，都是配角而已。真正的主角是耶稣基督，在历史上的主耶稣基督一直以来他都是主角，我们只是配得着主的吩咐，配得着主的差派，来做好我们的本分，做好我们的事情。如果我们都带着这样的心态来做事情，福音一定能够兴旺，一切的困难我们都能够克服的。所以忠心，我们常常说忠心是什么？忠心并不是静态的不管事情啊， 你说什么我就做吧，我很静态的，很委屈的，甚至很消极的，不是的。忠心是动态的生命，我愿意，很愿意，很乐意的跟人家一块来同工，来做主的事情，这是忠心。忠心的意思并不是说，哎，那我没意见，你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都跟着大家就算了吧，这不是忠心。忠心不是静态的，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主动的，参与的，有动态的在当中， 但是我们很乐意跟人家打配起来，一块来做同工。又回头说来，配搭的侍奉不一定都是容易的，不一定都是容易的。看这个图，这好像很容易吧？一拍 就成了，对不对？好像是怎么容易就好了，这也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过去的背景，我们的原生家庭影响了我们今天这个人性格是怎么样，我想的方式是怎么样，做事情 的方式是怎么样，都不一样的。所以配搭起来是蛮困难的，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也要明白的一件事情。但是不因为这个缘故，我就说，哎，那我就不跟人家配搭起来了。我一个人做事多好啊，我独来独往啊，我自己决定做事情就好了。我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就都好了。我不要跟人家配搭，因为你说配搭都不容易嘛。是的，不容易，但是并不代表我就不做了。这是错误的一种看法。就好像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合唱团或者一个管弦乐团都有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人才，不同的他们的专长，不同的技巧，不同的恩赐，还有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家庭，甚至不同文化背景，但他们要配合在一块。然后没有任何的一个人只是单单高举他自己，特出他自己，他要跟人家和谐的一块的来唱歌，和谐的一块来演奏音乐等等，以至于当时的观众听众一听起来一看起来就觉得很舒服。想一想，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不能够同心侍奉，就算我多热心多用心去做，其实我们都发现是没有果效的。因为我们当把福音传给人家，人家就取笑我们说，看看你们也不同心，看你们也没有彼此相爱，看你们也没有彼此谦卑。我们做得再好也失去了果效，失去了我们的见证，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巴不得我们这一群人弟兄姐妹在我们这个教会里头更多学习，要彼此的搭配起来，好的来侍奉主。在主内的搭配侍奉，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 的棱角，我们说是我们要需要把人的性格上的棱角把它磨平一下，彼此来迁就一下。我们都要学习这个功课，因为爱就是 give and take， 我要付出爱，但是我们越愿意接受人家的意见，这就是爱。人家给我们意见，给我们忠告，我们接受，我们考量，然后反省， give and take， 大家都要学习这个功课，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保罗的用心良苦了。哥罗西书第四章七到八节里头，保罗说，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你们，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我们的光景。保罗的重点在这里是说，推基古有一个重要的责任是要告诉人家，看到吗？把保罗的事情告诉人家，通过他的讲话，通过他的态度，也通过他的祷告和他的生命的侍奉，让人家知道保罗的事情。那么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称职的传言人。什么是叫称职？称职的意思就是做得对，不要做得过分，过了头，高举了自己。本来要传达保罗的意思，反过来你传达了自己的意思，那常常是这样的错误在这里。所以我们知道要不要做一个不称职的一个传言的人。这就是很多异端都是在讲圣经，但是他们不称职，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传达圣经里头神的话语，他只是借用圣经的话语来传达他自己的意思，来欺骗别人。所以我们都要注意，都要小心。推基古虽然他不是一个很有口才去讲道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很称职的一个，做得很对的一个传达保罗的说话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要向他来学习。所以总的来说，让我们通过这个推基古明白，我们要做一个谨慎小心又很可靠的一个主内很好的同工。找到好同工，我们要感恩，虽然不容易找到好的同工跟你配搭，但是你要为跟你配搭起来的弟兄姐妹一块同工， 常常为他们祷告，彼此的祷告让我们的生命的棱角都被磨平了，我们就更能够在主的爱当中能够为主发光。忠心仆人忠心侍奉主有三方面，做一个安慰者，做一个受差派的者，还有做一个愿意跟人家来搭配起来的人。愿荣耀归给神， Amen。